投资快报，统一投信再镀金。
2024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统一投信再度夺得股票型基金团队奖。
哇，不止二连霸，更是第六度获奖，统一投信再创下纪录。
投资首选统一投信金奖团队，扎实选股功力，打造各领域高净值基金，让你用小额投资也能轻松滚出大财富。快上网搜寻统一投信。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针对最近这个ETF 的讨论非常的多了，讲实在各方的立论都有一定的基础了，以及他们的思考方向。我个人不去就任何的一个立论基础去做评论，我只是讲一下我对于这样子现在目前看到了整个台湾资金的一个情况，社会的情况讲一下我的感想了。好，那今天 这两段呢跟大家报告几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央行昨天要升息，我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逆全球之势，在央行升息的同一天，瑞士央行是降息的，而且是降一码的。瑞士央行原本这个是预估是 1.75 的利率不变的，结果没有想到呢降到 1.5， 降息一码，是 G10 国家里面第一个开启降息第一枪的央行。我想后面就是跟着要降息了。今天英国央行的行长贝利也讲了，因为昨天英国央行的这个议席会议虽然维持利率不变，就是连续五次的议席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跟美国联准会是一样的。美国联准这礼拜举行的议席会议也是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是贝利讲的比鲍尔更鸽派啊。贝利讲说呢，今年不止一次降息是适当的，是正确的，可见英国很快也要降息了。好，一般都认为说英国央行会紧接着美国联准会之后降息。好，那这是全球五大主要央行这个两个央行的动作，一个瑞士央行，一个英国央行那美国联准会也讲得很清楚了嘛，今年下半年就是要给你降息嘛不管点阵图的委员个别表态位阶怎么移动 ，anyway， 今年就是三码那鲍尔已经坚定这样的一个方向了，就是今年不管怎么样就是要降息三码。那为什么中央银行要逆全球之势升息半码呢？到底央行总裁？杨金龙杨总裁在想什么，考量是什么，这是今天第一个要跟各位报告。那以及呢联动到为什么最近 ETF 会这么火热募集到这样的一个盛况国安基金不过5000多亿两档 ETF 可以募到几乎国安基金一半的金额。很多人讲说国安基金是这个所谓信心的象征指标不代表绝对金额的一个立场，是政府的立场，没有错我也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毕竟它还是真金白银要拿钱进去把股市给稳住所以到底有多少资金也是个很重要的关键。比如说农历年前中国大陆的股市一连串的崩跌最后不是传闻说所谓国家队入场吗？砸了几兆人民币这样进去把整个陆股托底托成功吗？股票市场当出现非常危急的情况之下唯有最后的后盾就是政府的力量以及动用政府的资金进去才能真正托底了。全世界的状况大家都一样了，这次陆股也是告诉你这样的一个事实了所以能募到2000多亿，这不是一个小钱各位想想看，连这个隔夜拆款利率都撼动了你看到隔夜拆款都跳上去银行都已经在跟同业调钱了，就是钱被解约解出去去买 ETF 了，变这样的状况。那当然杨总裁也看在眼里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它告诉你是什么？它是告诉你就是说台湾现在目前整个货币 的这个大的一个热钱的量潮这个大热潮，这个大的一个资金量即将要冲出来了，而且这个冲出来的一个规模会非常的惊人首先这个资金从哪里出来呢？如果各位去上一下中央银行的网站你会看到一个中央银行的三大货币总计数我跟各位报告，我刚去看了最新的二月份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就二月份是现在目前三大货币总计数最新的状况。第一个 N1B 大家都知道广狭义的货币供给，这主要讲了活钱的部分活钱啊活存活储这个叫 N1B 随时可以被拿来用的钱N1B 二月总金额多少呢？27.1兆比1月呢26.8兆又增加了， 那 N1B 的年增率是 4.47%、哦、4.47%。 那 M2 呢，就我们一般讲广义货币供给，广义货币供给就是包括 N1B 还有一些这个像定存啦、啊、包括这个货币基金啦、啊、外币存款，这些全部加起来、哦、叫 M2 广义货币供给额。二月的总数呢是 61.7 兆，接近62兆台币。那我们一般、哦、会用这个 N1BM2、哦、最主要是用 M2 广义货币供给额，就是这么多的货币、哦、整个中华民国有这么多的货币，62兆接近62兆货币，去跟中华民国的 GDP 去做比较。那 GDP 是多少呢、哦、GDP 到去年底、哦、是23兆，所以你用62兆去除23兆，你除出来的倍数是多少，就是我们的整个 M2 的规模是 GDP 的多少倍，是 2.7 倍。那 2.7 倍放在全世界去做比较，我们也不要比较其他国，我们就比较美国好了。大家都说美国联准会开启无限宽松的 QE 啦，大印钞票啦，美国的这个美元的泛滥啦、啊、贬值啦、啊、怎么样，美元这全世界到大流窜。美国的 M2 啊，我跟各位讲啊，跟现在美国的 GDP 去比啊，也就 2.99 倍。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2.7 倍，美国的 2.9 倍，那你说我们印钞的速度跟我们钞票泛滥情况会输美国吗？这才是真正根源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么多的钱，好，比如说我讲说定存好了，定存现在有多少，你去上央行的网站，你可以看到二月的数字，到尽管现在定存利率这么低，1%多啊，不到2%定存啊，都有 34.7 兆的定存、欸、定期性存款、欸、34.7 兆存在那不到2%的地方。你想看这个钱能忍得住像一年什么8%7%这样子号召的所谓的高股息 ETF 的报酬率吗？好，我给你股息每个月月月给你配、哦、然后呢一年6%7%8%这样给你配，那你想看人家谁没有财富欲望啊，谁不想多赚点钱啊，谁不想多收一点利息，而更何况每个月都利息可以收啊、哦、这个就是现在的状况啊。所以同样的房地产市场也是一样，你说啊，台湾房价已经顶到天了，比如说现在目前以双北来讲，中南部的 市况也现在也是火爆的不得了，过去人家讲说什么 房价那个嘉义彰化都便宜的不得了，现在连嘉义的透天都要3000万了，都已经涨到一个可能当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价钱了，就是中南部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房价怎么涨这么多。高雄当然这跟台积电到处要去设厂是我觉得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台积电从最北，从新竹对不对，竹科到最近宝山，然后一直到这个苗栗的竹南对不对，然后呢再到那个 台中科学园区，台南科学园区，一直到高雄，现在到这个南子，台建全台扩厂嘛，那扩厂台建到哪里去，房价涨到哪里，这也是事实嘛。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台建来了经济一定好啊，繁荣市况啊，然后高所得族群就跟着来了等等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整个台湾的房市 不单台北双北来讲，现在你去到处去看建案，好，你去问一坪有在40万以下的房子吗？好，新的建案有可以给你开在40万以下的吗？不要开到6-70万、7-80万新北市的这种价钱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这告诉你房价是已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为什么它也居高不下，为什么呢它也掉不下来，钱太多嘛，讲白话点就是资金泛滥的一个状况嘛。那为什么钞票会印这么多出来呢、哦、为什么最近又在讲说我们的超额储蓄会突破3兆呢、哦、每一年已经连续好几年每一年超额储蓄突破3兆了呢？超额储蓄是什么？超额储蓄最主要超额储蓄的来源其实是贸易顺差了，就是因为贸易顺差所导致的超额储蓄。那贸易顺差从哪里来？贸易顺差大家很清楚啊，就从那一些出口厂商，然后他们赚了大笔大笔的美元进来换成台币啊，那央行就必须要同样做出货币供给啊，这样子而来而造成了所谓的超额储蓄。所以超额储蓄这个名词不代表每一个人口袋里都有钱啊，你对很多老百姓来讲，超额储蓄不代表他真的是 有多的钱存起来，不是的、哦、而是特殊产业特殊族群他们在台湾所得分配不均跟 不公的一个，我们不要讲不公了，不均的一个情况之下而产生出来的这个所谓外贸顺差结余下来的台币的一个储蓄情况、啊哦、你看很多台湾的大企业 手上现金多到不行啊，哦，他们的钱根本不需要跟银行借啊，他们自己的这个流动现金就已经多到不行了，那他们这些钱基本上这企业的部分也算是超额储蓄啊，哦，这就是整个目前台湾的现况啊。产业发展在科技业上面，他们在出口上面，哦，或者说特殊的一些制造业上面，他们在出口上面有大量的一个外贸顺差，而产生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台币结余的一个状况，哦，变成是美元结余然后变成台币结余的一个状况，哦，那回到一般老百姓呢，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样所得或是同样储蓄的状况，这是现况。所以你说啊，为什么还看到这么多的亿元豪宅到处在盖，然后看起来还都销售的不错，因为有钱人还是买得起啊，是不是？不是 只不过是不是一般人而已，就是特殊的有钱人还是买得起啊。那一般市井小民看到了现在目前好像 ETF 有这样的赚钱机会，当然大家会拼命想要去冲嘛，这是很简单，没有人没有一个人 不想多赚点钱。所以我觉得 ETF 这样的商品其实并没有错，它其实并不能把最近这些状况归咎在这些商品上说啊，它是一个原罪，我觉得这就不公平了。你其实还是要客观的去看待整个台湾的货币供给超额的一个状况，而找出真正要去说你今天升息一半嘛，到 2% 的利率，你真的就能防堵房价上涨吗？或者说资金冲房市吗？或者说真的就能防堵这个钱往股市冲吗？我觉得可能影响是有限的。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好，有人问我说有没有美元定存，我可以跟大家公开讲，我没有美元定存，我也没有台币定存。好，我绝对不会去放定存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定存的利率就算再高，也吸引不了我。好，我觉得在全世界这样狂印货币的情况之下，不管美国狂印货币、台湾狂印货币，全世界都在狂印货币的情况之下，都在负债增加的情况之下，相对于货币的更多有价值的资产呢，是应该你长期把货币去替换的地方。好，比如我之前就一再跟大家讲说，黄金的价格从35块钱美元一盎司啊，就是一英两，涨到现在的2200块，这两天还创历史新高，涨了60多倍。好，50年的时间嘛，1971年到现在嘛，好，1971年。这个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所谓金本位制破除了之后呢，金价就狂飙了嘛，从35块涨到现在，它给你的就是50年60多倍的一个所谓的通货膨胀的合理报酬嘛，这个大家应该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它不是涨得非常多，它没有太夸张，跟辉达的股票从 IPO 1991年15块美元的股价到现在，它的报酬率是2000倍比起来。2000倍，你没有听错，辉达的股票已经给你2000倍的报酬了。因为它经过股票多次分拆，大家不要说啊，现在股价才900块啊，你说15块钱 IPO 怎么会有2000倍？ No， 辉达在这上市的过程中，它经过多次的分拆，它此前一次分拆是一拆四，就是说一股拆成四股，你就一股它多给你3股，股价从当时我知道大概说800多块美元掉到200多块美元嘛，哦，就是拆完之后变200多万，它又从200多块涨到现在900多块嘛，又涨回这个分拆前那时候的一个价格了，又创新高了嘛。哦，那辉达从1991年 IPO 以来，它的股价的报酬，股票的报酬是2000倍，你还会想要去放定存吗？哦，不管定存是给你5%、3%、2%，你要去想放定存吗？哦，那这个就是我看到现在目前，当然重点是你要去放对的资产了，啊。那，啊，你说为什么黄金会这样涨？黄金涨是它是给你合理报酬，50年60多倍，相对于1991年到现在2000倍，那它的这个报酬不对等。好，那黄金基本上它就给你是一个所谓抗通膨的相对合理报酬。那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知道说，你如果把时间拉长，你自己个人的财富该怎么去做规划？绝非是傻傻的放现金定存，或者是说呢简单的固定收益商品，而不是产生更大报酬的空间的机会 的工具嘛。好，那当然你说我要规避一些风险，我去做资产配置，我完全赞成，哦，你去做一些黄金的配置啊，债券的配置啊，或者是说你留一些现金，我觉得这都我就完全赞成。但你最主要的资产你还是要去放在有价值的股票上面，就像巴菲特这样做。那我个人当然不会去买美元定存，放美元定存，因为我只要有美元的话，我宁可去换辉达的股票，我宁可去换微软的股票，我宁可去换 Meta 的股票嘛。 我觉得不会是把它放在美元定存上面，因为这些股票就算是它的价格可能短期间会有波动涨或跌，如果你拉长五年十年二十年去看，你不要管这些股票到底价格怎么涨或者跌，你短时间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个月半年你不要去看它，你拉长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你觉得它的合理报酬应该是多少，或者说呢它的超额报酬应该是多少。回到我们刚刚讲黄金，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所谓的合理报酬，它并不是超额报酬啊，辉达才是超额报酬啊，是吧？所以你用两千倍跟六十几倍去比，你就知道说在全世界的这个相对于货币的资产价格的定价上面会是这样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你说这现在全台湾房价这么高，去买房人有没有错呢？也没有错啊，因为土地跟房屋本来就是相对货币的稀有资产啊，他们不可能再被 create 出来，一块地盖了房子之后他不可能再去盖第二栋房子，除了把它拆掉以外。但货币新台币是每一年以 5% 的速度被印出来了，这个是央行的表上说的清清楚楚的， M2 的年增率是 5%， 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62兆的 M2 经过一年的时间到明年此时此刻它会变成是65兆，又多了3兆新台币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会有3兆的超额储蓄呢？就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出口厂商创造的这个外汇的收入，就是我们的贸易顺差全部被部分被结汇进来变成台币，然后就变成超额储蓄了呢？好，所以回到这个角度大家应该去思考的就是说，你长时间你的资产应该是怎么去配置，这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我不是要去跟大家 complain 说央行升息半码或怎么样。我今天碰到一个财经界的长辈，他说我儿子跟女儿一个人都带了1600万的房贷，央行这样一升息，你刚讲说1000万的这个房贷一年就增加了7400块的利息，对年轻人来讲压力多大？那是1000万，7400块，1600万的房贷，一年的增加利息支出还不算本金啊，一年增加利息支出要差不多15000块啊。结果我们小编就说他是新青安贷款，还好我是新青安贷款 1.7% 的利息。我跟各位报告，青安贷款他也不会是只有这个 1.7%， 如果央行持续升息上去，他还是要照这个基准利率去做加减码的啊，还是会有影响啊。那央行降息下去当然对房贷户来讲就轻松啊。那各位知道台湾有多少房贷吗？台湾现在目前的房贷授信余额有10兆台币。好，我们这个房贷授信额是不断的在创历史新高，有10兆台币。十兆台币不多啦，央行只要升息 1%， 你知道 一年要多少利息支出交给银行吗？要1000亿。十兆的 1% 就是1000亿。那现在不是升息了 0.15% 吗？好，0.15% 就是半码，好，12.5个基本点。那12.5个基本点呢，代表有125亿的新增房贷利息支出要交给银行。那这是由谁来扛呢？就是所有房贷户来扛啊，大家分的啊，1000万你就分7400块啊，就是这样子啊。那央行要去为了防堵热钱造成可能的通膨往这个房地产市场冲，好，或者说往股市去冲，而调升利息半码，那真正受到压力的人是谁？是现有房贷户。而真正能阻止要买房的人去不买房吗？会阻止建商降价房价吗？或者阻止永庆信义这些中介业者说啊，我现在什么3%5%不收了，我收2%1%吗？真正房价在上涨的主要根源是什么？真正大家会去买 ETF 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相对货币贬值的一个问题嘛，货币全球共通性的滥发的问题。那这样一个大债的时代，全世界各国政府都是不断的扩大举债支出，然后呢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这样的方式，你觉得相对应下面的市井小民老百姓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应该去思考的事情。那当然这个问题很大灾了，大灾问了，这个也不是我们也不是政策制定者了，我们也无需要去回答这些问题，我只是提出这个 question 给大家思考。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是什么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面，宏观环境下面，那各位你应该把你的钱放在哪里才是对你自己最有利的？回到自己微观的立场，回到自己本质的立场上，每个人都想对自己好嘛，我就想对自己的财富家庭财富好吗？各方面，那你应该去思考你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啦，我最后给大家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你要把时间拉长去看你的资产的一个情况，而非只是去看那个短时间，什么三天五天十天一个月半个月，哦，那 你如果长期是这样子在做财富 的投资啊，或者说你的钱的投资啊，你肯定会疯掉的。为什么？因为未来的市场的情况只会越波动，而不会是越平稳。比如以台股来讲，到两万点随便波动 1%2% 就是400点300点，你觉得呢？你的个股会怎么样？你整个资金情况每天的这个股市的净持股的净值会怎么样？如果你每天太在乎你的钱当天的净值的波动，你可能会疯掉的。但是如果你不在乎，你把时间拉长，你 回过头来去思考我今天这两段跟各位讲的一个事情，人类现在目前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本质是什么，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长时间去做财富规划去做投资，对你才你最后才会是赢家。而最重要的是你要放对钱在好的而且值得的资产上面，不要去买一些投机的东西啦。你去买一些真正值得长期放，而且它值得长期的这个价格会上涨的，相对货币这种所谓的滥发的情况之下价格会上涨，那就是好的公司的股票啊。那好的公司是哪一些公司呢？其实应该不用我多讲吧，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一些是真正的好的公司吧。哦，缴得出 EPS 的，营收能成长的，然后呢具有垄断地位的，哦，具有创新能力的，具有全球经营规模的公司嘛。那这些好的公司好的股票会在台湾在美国哪一些哪一些地方出现，我想大家很清楚。另外呢，就是像黄金啊这些所谓的相对于美元不可能被不断的产生出来的东西嘛，像土地房地产也是一样的嘛，只不过这些东西可能相对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了，或者说这么方便投资了。 anyway 你去做一些资产配置，我相信呢你到最后五年十年后你会很感恩自己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而非每一天浮浮沉沉的在那边追逐股票的涨跌啊，好，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绩效，我觉得那个都会是过眼浮云的。好，那今天呢最后跟大家讲了一下我的想法了，提供大家参考。